基督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基督带来和平。可是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人人皆祭司。若是没有祭司这个功能，基督所成就的和平不能够带到人间。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人人皆祭司的时候，我想呢，在我们圣诞节这个期间，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地认识这么一个功能，这么一个身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需要负起的责任。若是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做一个祭司这么一个身份跟功能的话，基督的福音圣诞节对这个世界来说更有意义。否则呢，圣诞节只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宗教，一个节日而已。所以今天跟各位一同来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通常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彼得前书2:9-10。不过今天我要从旧约讲到新约，甚至旧约讲到启示录，所以请大家不要想着要吃什么饭哈。原来这一节圣经不是新约圣经的一个新的一个教导而已，它其实是整个旧约一直到甚至我刚刚说了启示录都有提到我们身为祭司的职分。既然是那么重要，若是我们不认识的话，我想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先来读这一段圣经，彼得前书2:9-10，请各位一起来读，请。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永远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主权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他造造你们属天的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是上帝的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连续。
所以若是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注意最后一节第10节，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有从前跟现在所造成的不一样。若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那个样子，我们信主以后却没有一个很新的一个体验跟改变的话，我想这个救恩可能在我们的身上还没有完全被经历到。所以今天我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提到说人人皆祭司，我很喜欢这个，不必告诉后面说换一张这样。人人皆祭司，其实这个题目呢，或者这个观念呢，是马丁路德在16世纪改革的时候所连带出来的一个观念。那个时候他是跟教皇教廷有很大的抗衡，我们知道，因为教皇呢，或者是主教呢，或者是神父呢，好像是特殊一格的，在整个教会的体制里面，他们身份比较特别，他们高高在上，他们揽了一切的好像属灵的权柄。马丁路德就起来说不是这样子，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是一个祭司。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个人人皆祭司这个观念是圣经真理跟教会传统的争执，圣经真理跟教会传统的一种的抗衡。当然我想的教会传统就是16世纪的那个时候的天主教的教会传统。所以在这样一个抗衡的里面的时候，马丁路德说每一位祭司都是基督徒，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祭司。我想他所要争执的不是说每一个都可以坐教王的位置，没有，他乃是争执说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应该有那个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跟人之间的那种的隔阂告诉所有的世人说你可以借着基督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来思考说究竟圣经怎么样看这个观念呢？如果我们每一个都是祭司，对我们的救恩来说，我们可以带出给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样的一个祝福呢？我想呢，趁着这个圣诞期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希望呢，大家在你们今天开始就庆祝圣诞了，一直到年底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机会说我是祭司， 我有这个功能，我有这个责任，所以我要把人带到神面前。若是在这个大半个月里面我们都能这样做的话，明年我来，我再来讲道，教会就不一样了，每一个位置都坐满。当我们讲到说人人皆祭司，我们刚刚读的是彼得前书，其实若是你看出埃及记十九章，你就发觉原来他有那么悠远的那么长远的一个圣经神学的传统。所以我当时希望我们认识每一个真理的时候，从圣经整体的去看看，原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他就说，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其实就是祭司。我们来读一段，读一读这个经文哈。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其实当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圣洁的选民，你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从那个观念来看，祭司是神跟人中间的中保，这个观念来看呢，以色列整体百姓都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群体。所以十九章那边说你们就是祭司，可是我们就发觉呢，二十九章出现了一个经文，我们没有写下来哈。二十九章那边说，神对摩西说，那现在你要立亚伦为祭司好了，要高立亚伦为大祭司，成为百姓跟神之间的中保。为什么本来是以色列百姓都是祭司的，可是为什么后来到二十九章要高立这个亚伦为祭司呢？就好像有一点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跟整个教会教皇天主教的传统在那边抗衡说，为什么只有你们这些的所谓的教皇神父才是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呢？原来有一个原因，若是你回去看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神说你们都是祭司，可是到二十章的时候百姓说，我们不要靠近上帝，摩西你去靠近上帝吗？记得这个故事吗？当神宣布十诫的时候，当神把他的诫命律例宣布给全会众听的时候，百姓非常害怕，他说啊，我们不能靠近神，摩西你去。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好像百姓说我放弃这么一个祭司的责任了，我放弃这么一个祭司的尊贵的位分了，摩西你去吧。摩西成为神跟百姓之间的中间人，所以到二十九章呢，神就说好了，我立一个亚伦为祭司的传统，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所以这种的故事发生的时候，让我体会到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放弃了我们那个尊贵的地位，我们放弃了神给我们那个特殊的那个位分，我们放弃了我们在神面前领受这个位分的时候所连带的那种的责任跟功能，所以其实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到二十九章的时候，亚伦出来的时候，百姓就是要透过亚伦来到神的面前，透过亚伦成为神所悦纳的一群被洁净的神悦纳的一群的百姓。所以这个是整个故事的发生。那到新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一段圣经了，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所以旧约是以色列百姓本来要做祭司的，新约神说因为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好像为什么旧约发展到新约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圣经的一个真理，圣经的一个神学的一个发展呢？其实当我们要跳到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要从出埃及记跳到彼得前书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所以其实呢，今天我们庆祝圣诞，我们庆祝圣诞节，我们纪念圣诞节。那其实在整个圣经的传统里面呢，亚伦做祭司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 今天我们人人皆祭司，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其实很重要的神所成就的就是基督做祭司。如果没有中间这么一个基督成为祭司的这么一个历史阶段的话，我想我们今天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祭司。今天我就要跟各位来思想这些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教导。当我们清楚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位分，给我们的职责的时候，我想这个圣诞节就比较有意义，而且这个圣诞节就等于 challenge 我们每一个人真正成为一个神人之间的中保，把和平带给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跟各位用简单的时间，短短的时间来看这三部分。亚伦做祭司，他做什么呢？基督做祭司是什么样一个榜样呢？人人做祭司，今天我们每一位做祭司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的功能呢？所以我在这里整体看到旧约跟新约的呼应，基督是一个桥梁。旧约是以色列百姓，新约是我们，可是没有基督呢，我们今天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祭司这么一个身份的功能。所以希望你贵回祭司的身份呢，名副其实，特别是这个圣诞节，给自己一个 challenge。 OK， 告诉弟兄姊妹，或者是告诉所有的里的邻居，现在是圣诞节对不对？我要做祭司，我要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我要让你认识这位神，我要让你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关系。我觉得呢，这个真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挑战。亚伦做祭司，亚伦做祭司呢是一个委派的职事。刚刚我们说了29章，神说你立亚伦做祭司好了，这是委派给亚伦的。因为呢，亚伦是立位支派，不是任何支派的人都可以做祭司的，亚伦是立位支派，所以神委派他做祭司。29章说立他，高立他，给他穿上圣袍，然后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事。如果我们觉得基督徒的身份是一个委派的一个职事的话，那我们实在是误会了这个基督徒身份的那个尊贵。基督徒的身份不是一个委派给你的职事，因为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有基督徒的身份。因此呢，跟亚伦的这个委派的职事呢是不一样的。当亚伦被委派的时候，如果你回去看希伯来书，你就看到亚伦他做祭司，他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他再为百姓的罪献祭。他要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圣殿那边，都在会幕那边，都在祭坛那边，完成他该这样完成的工作。所以这个是一个委派给他的。可是呢，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想呢，我们就不是领受委派的职事。等一下我们会去看。所以当我们看亚伦做祭司的时候，圣经特别给我们一个思想，就是这个人这个职分这个功能，他在百姓跟神之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百姓也认识说这个祭司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属神的。至少我们从这样一个历史里面，我们认识一件事，当我们身为祭司的时候，我觉得在旧约里面谈到亚伦的时候，特别讲到那个圣洁的问题，归耶和华为圣，属于神的圣洁的归神。所以他在整个旧约里面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他做什么事呢？你会发觉他是献祭，他常常献祭，每次百姓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要代替百姓献祭，他自己也要献祭。所以他要献祭，他要帮助百姓行洁净礼。当百姓有污秽的时候，有罪过的时候，有罪欠的时候，他帮他行洁净礼。他带领百姓定期的守节，他宣读律法书，他为百姓赎罪。那我们觉得虽然亚伦是神人中保，可是这些呢全部都有定规的，有仪式，有节日，有节期，有时辰的，他不能够随便守节，节当然是有时辰了。他也有某一些的礼仪限定他怎么样行洁净礼，怎么样为百姓赎罪， 什么时候献赎罪祭，什么时候献感恩祭，有一定的规格规律在那边，他按着去做。这个就是委派的指示，这个就是委派的指示。所以做基督徒是怎么样做呢？礼拜天是基督徒，礼拜一到礼拜六不是，这个叫委派的指示。我奉献的时候是做基督徒，或者是我礼拜天不来了，或者是我在教会没有服侍了，我就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叫委派的指示，他好像是完成他的责任，完成他的功能，完成他的职责，这样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叫委派的指示。当然我们知道亚伦做了很多很多神所喜悦的，亚伦成为百姓之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保，常常为百姓赎罪。所以我们从这个亚伦的祭司的执事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学习一点，第一就是他是一个归神为圣的，这个我们要学习。第二呢，我们千万不能够把我们基督徒身份我们基督徒这个位分该做的事当做一个执事，所谓的执事就是职责责任而已，责任完成完成就结束了。我们乃是当作是我们在神面前一种献礼，一种献礼。所以这个来到第二点，基督为祭司。我们刚刚说了，若是没有基督旧约以色列百姓的那个祭司的传承呢，不能够传到我们新约每一个基督徒。所以当基督为祭司的时候，就跟亚伦完全不一样了。当你去看希伯来书，你发觉希伯来书讲了很多基督为祭司跟亚伦不一样的地方。亚伦按照所有的规矩来做，基督很多时候是我不能够说违背所有的规矩，可是基督没有在那种的限定约束的里面，或者是神命令他做什么他才做什么的这么一个条款里面完成他的祭司的职分。所以当你看希伯来书第五章还有第九章讲到基督为祭司的时候，你就发觉基督所做的是我们觉得需要学习的，基督所做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如果你看希伯来书，他讲到基督主动的献上，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如果是你有圣经的话，我好像没有打出来。若是你要看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二十节。七章二十节，希伯来书把亚伦祭司的职事跟基督祭司的这个位分讲得非常的清楚。第七章二十节，再者，基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就是亚伦体系的祭司呢，原不是起示力的，只有耶稣是起示力的。所以第二十节读完之后，我们来读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一起来读，请。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沾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献，因为他就把这事成全了。所以二十节说基督为祭司，二十六二十七节说他不是像那些大祭司。刚才我们看到亚伦为大祭司的时候，按照很多的礼仪规条来完成，基督为大祭司的时候，他不按亚伦体系的那些规条来献上，他是主动的献上，将自己的身体献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基督为祭司这么一个职分，好像打破了许多旧约律法的传统，他乃是把自己主动的献上，不是按照规条礼仪定律来献上。因此我们在这里学习基督为祭司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把这个观念放在心上，他是主动的献上。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他是先知，基督在未来他要再来的时候是君王， 可是呢，我们也提到基督是祭司。我想基督为先知、君王、祭司三个职分里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祭司的职分。若是基督没有完成祭司的职分的话，就没有救恩的一个成就。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为祭司将自己献上，这是希伯来书说的，基督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是赎罪祭，把神跟人之间的隔阂全部打破，以致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其实祭司是整个基督教里面基督最重要的他所担任的一个角色跟位分。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整个传承下来的，我们基督徒传承下来要领受的一个职分呢，其实是祭司的职分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基督将身体献上，基督替人受罚，基督然后因为自己作为赎罪祭，把神跟人之间的隔阂消除了，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所以这个就是基督，这个就是圣诞节，这个就是圣诞节。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学习基督为祭司这样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将身体献上，而不是一种执事之分。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替人受罚，替人受罪，将罪的阻隔挪去。我们能不能够牺牲自己，为着别人的缘故，我们承担一些难处。第三呢，基督使人与神和好，我们能不能够学习基督祭司身份，使某一个人跟某一个人和好，做一个 liberator， 做一个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可能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家庭的生活里面，我们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你说今天我为祭司，我学习基督为祭司，我要使人和好，这是 you have to make an effort， you have to make an effort。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我们一方面是把圣诞的佳音传出去，我们另外一方面学习的就是做一个和平的使者。这是基督在祭司的这么一个角色上，这个功能上面给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当我们看马丁路德的神学的时候，他说唯独十字架，唯独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叫人与神和好。刚刚我提到启示录，请你翻到第五章，请你翻到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我们这节圣经也不陌生，可是当我们从这个祭司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发觉呢，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让我们今天基督徒们可以享受的，就是在五章第十节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到第十节，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契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其实这一节圣经跟出埃及记很像的，非常像。他说基督用自己的血把你们买来，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 Through your blood you have made us into priests and kings。 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找到自己的位分啊？借着基督的血，我们成为祭司，我们成为祭司。当我们借着基督的血成为祭司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效法基督成为祭司他所活出来的那个榜样，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把自己献上。也是一个年终的时候了，一年又结束了，把自己献上，然后为人的缘故，好像替人受罚替人承担难处，替人受罪，还有呢，做一个和平的使者。这是基督为祭司， 所以当我们领受了启示录第五章那边所提到的那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成为祭司，我们要效法基督。第三，人人皆祭司了。所以从出埃及记到希伯来书到彼得前书，这个人人皆祭司原来是有一个传承的，有一个传承。若是基督用他的血买赎了我们，洁净了我们，让我做祭司，我们却把这么一个祝福保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没有实行出去的话，好像祭司的那个传承就结束了，好像祭司在我们基督的身份上面好像到了一个终点，基督作为祭司，我们今天却没有办法把基督那个祭司的那个位分那种功能职责实现出来的话，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亏欠。因此呢，彼得前书第二章说人人皆祭司，这是当然的责任。这是我给这段圣经的一个自我的勉励。亚伦做祭司是委派的执事，如果是委派你可以不做，基督为祭司是主动的献上，如果是勉强的他可以不献上，可是他是主动的。人人为祭司是当然的责任，没有办法推脱的。因此呢，我希望我们趁着这个圣诞节好好的来练习操练这个祭司的责任、哦、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彼得前书不是对犹太人说的，彼得前书是对所有的外邦信徒说的。所以今天我们是祭司，是不是？所以不要圣诞节才做祭司，天天是祭司。所以不是说被迫的献上，乃是主动的献上。然后不是说这是教会给我的压力，乃是我要领受的，我非常珍惜的一个当然的责任。因此呢，当我们提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时候，讲到基督徒为祭司的时候，我们有不可以推脱的推却的祭司的身份跟责任。他说唯有要教，这是一个文法思想上面一个连续点。因为你们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一四二四三四，所以呢你们要宣扬，因为有这样一个身份，所以你们要宣扬他的美德。然后他这里这个经历呢是放在这里的，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放在这里的。所以荣耀责任经历，所以若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圣诞期间，我们就把这个经历当作是我们传扬的一个内容，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责任，我们就能够履行了这个责任，我们也能够把基督在圣诞里面他所圣诞节里面他所完成的一个救恩，透过我们这些祭司不断的更广泛的传递出去。所以今天我们来简单的看这个的时候，我想呢，我们要肯定自己领受了这么一个祭司的荣耀，我们要肯定自己领受了这么一个当然的责任，然后把我们的经历传递出去。当然我们很需要整理一下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经历，我们很需要重新再思考这个招我们的美德，他的美德我们应该怎么样传扬。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彼得前书所学习的，希望你可以领受这么一个提醒：有荣耀就有责任，失去责任就失去荣耀。当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么一个提醒当中完成了我们的责任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活出或者享受这里的荣耀。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圣诞期间穿红衣服非常亮丽，穿绿衣服非常亮丽，可是呢传扬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更为亮丽。所以若是你看哥林多后书五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这个跟整个祭司的职责是非常的协调的。一起来听，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借着基督做祭司的职分使我们与神和好，现在呢这个职分是交给我们，交给我们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当然的责任。所以我再跟各位我们彼此来提醒一下， 还有三个礼拜，今年结束，找一个人讲一讲，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我的经历，讲一讲基督的救赎，基督的那个美德，然后完成，至少在三个礼拜里面去操练我祭司的职分，因为他已经将这个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交给我们，所以我们一同来学习。我想呢，这个太细不细看得到吗？英文看一下哈。这是 Concordia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一个教授，他讲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时候 ，Som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priests for all believers, priesthood for all believers。他们听神的话，他们在神面前，他们可以直接向神祷告，没有错，这些我们都领受了。我们不需要一个教皇，我们自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第四点是最难的，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领受承受了一个献身牺牲的生命。我们不需要得什么，我们得了很多。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期间，我们领受是一个 sacrificial life, willing to offer for the faith,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prepare for persecution and trials, 这就是十字架的神学。这个第四点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很大的挑战。我们过一个牺牲的生活，我们过一个传扬的生活，我们过一个愿意为十字架、为信仰来有所受苦的生活。然后最后他说 witness to the faith, 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我想最难的就是第四点，所以向各位发出一个挑战。所以我想呢，当我们想领受到这个圣诞节里面所有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跟每一位没有信的信主的来传扬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对神的爱我们有个回应。人爱神献上自己，因为神已经爱我们，把儿子赐下来给我们。我想这个是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就是我们每一位完成这个祭司的职分，一同来传扬基督的救恩，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再一次感谢你，因为这个圣诞期间除了让我们欢乐之外，我们还是在一起思考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祭司尊贵的职分。我们谢谢你基督成为祭司，今天我们每一位都要承接这么一个荣耀的职分，把这个祭司的这个功能发挥出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预备好自己，宣扬你的美德，宣扬你怎么样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好叫人能够认识你，愿意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俯伏在你面前，接受你为基督，为救主。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在这个岁末的时候，我们谢谢你即使今年有许多的奔波，很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直到如今，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末后今年的末后的这样一个月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感恩，很多的反省，很多的赞美，也很多的献上。愿主保守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